欢迎各位来听这一场跟 Azure 的整合。我刚才开始前，看人大概少一半。我上两场，一场是那个 Visual Studio， 2013的程式写作；再上一场是SQL 2014 Hackathon， 在那个二楼的什么 DEF 是三间，然后坐满，还旁边还要拿椅子，然后一碰到 Azure 就剩下一半了，所以看得出来 Azure 还很有潜力。OK，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第一天谈 Hackathon， 然后刚刚谈新的程式开发，就是团队的开发的一些利用工具来建标准，然后现在来谈 Azure， 我觉得我大脑还没切过来，因为刚刚看那个管理界面，都突然变陌生了。但是这里面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新的变化，每一环都在变化。说不下各位会不会开始来拥抱这种全新的技术？不过我这边比较强调，倒不是不管地哦，毕竟我还是在企业出身的嘛，就是我还是整天都在跟企业合作。那搬船 Azure 出来的话，比较多新创公司，就是你的新公司出来，你直接开发。你就直接用 Azure 了，就没有在做地这边你也没机房，也不买机器。但是企业的话大概很少是这样，企业你今天能够叫企业，然后你说你没有机器，那个可能不是今天可以立足在已经当企业的。所以想绝大部分都是会要变成是我们会很久一段时间应该会是 hybrid， 就是云跟地。只是你是多少云多少地，什么样的特性在云，什么样的特性在地。那当然我就我个人出发的话，我觉得最有可能在云的是备份，是测试。就是你今天在开发新的系统 OA， 这些可能会在云。就是你跟你的 core business， 就可能你今天你在企业内你的 core business， 我不知道来自各位是什么。比如说你今天是 core banking，比如说你是HIS， 就是医疗业的核心；比如说你是 manufacturer 制造业的 MES， 那比如说你是政府的户役证，我相信这些东西你由来已经很久了，几十年了。像我先前去协助一家厂商做 core banking 的 source control 移转，就它是要 COBOL 移转。我相信你还愿意用 COBOL 在写程式，然后要你把 Core Banking 放到云，应该是感觉起来一次跳了好几步。所以就企业而言，就 Enterprise 而言，我觉得大概会有一些新的系统，一些周边系统可以直接用云。然后另外一种是你是跨国企业，那你有些东西希望就近取得，你会用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你要去做备援。当然我跟心想你还有可能在测试，你也可能用云。OK， 那我们这边来谈一下说我们要谈，主要今天谈的是灾难复原，其实主要不是谈高可用性，这两个差别在哪？ DR 跟 HA， 这两个听起来蛮像的嘛，这两个差在哪？我们今天 Sheryl PM 果然好，延续了 SQL PM 的精神。虽然 Windows PM 也都会，因为 Sheryl 原来是SQL 产品经理嘛，所以我们 SQL 课程一定都有就是政府。那他来到 Windows 的时候 ，Windows 也就有了，太好了。所以呢，各位你觉得HA 跟 DR 差在哪？没错，非常好，所以两个都讲，所以拿两份好了。OK， 它其实它定义很清楚 ，HA 一般我们讲高可用，指的是你今天要几个九，就我们今天讲有 RTO、RPO， 就是你今天的 return time， 我今天发生灾难毁掉的时候呢，我能回到我几分钟之内回来，比如说五分钟之内回来，十二点回来，十二点零五分回来，我的 RTO， 那我能回到哪一点？十二点挂了，我11:55回到资料，回到11:55，这是 RPO return point。OK， 这时候我们一般谈 HA 的，我们谈 HA 谈几个九，谈可以回到什么点？但是你如果谈 DR 的话呢，通常的概念是说，我今天发生大的灾难，那这灾难当然最近常常很多，我们越来越多奇怪的灾难。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媒体发达了，还是我们真的面临那种环境变迁。OK， 那当你发生灾难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会去跟别人谈说我要有一样的。你在 HA 的时候呢，你谈的是可用性，所以你基本上在备援的当下发生 failover 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谈一样的运算力。但是 DR 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谈的不是一样的运算力，因为你在远端机房上面很有可能你的对外连外频宽不像这边这么好，那很有可能我们今天在还原回来的那个环境上面不是几分钟之内可以回来，所以我可能有局部功能不能用，我可能有response time 没有那么快，我可能要准备一些 prepare 的动作。所以 DR 是说发生灾难之后你可以回来，但是我们没有谈一样的运算力，一样的功能，然后几个九的回复时间 ，OK， 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我今天要谈的是 DR disaster recovery， 然后所以你不要一直 challenge 我说，哎，那你的这个网络频宽很慢怎么办？或者你要 challenge 我说，你今天的这一个功能是不是跟原来完全一模一样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是做 DR 到云上面。这里其实我先前有跟Azure 的人抱怨，就跟张树元微软的 Azure 的工程师，我跟他抱怨说，为什么你 Azure 的虚拟机这么小？因为你在地上面的时候，你做虚拟机。你说我多少颗 CPU， 然后多少 RAM， 你可能动辄你说我今天64颗 CPU， 然后我今天有1T 的 RAM， 我说你 Azure 为什么搞那么小，害我要做一个跟地一样的超大机器做不出来，因为直接感觉就云好像是 unlimited， 怎么感觉起来云比地小？因为你在建虚拟机的时候，地你可以随便买一个超大的机器啊。那其实我觉得他回答蛮好的，他说云其实是 scale out， 不是 scale up。你在地强调是 scale up， 在云强调是 scale out。所以你先把东西放上云的时候呢，其实你要想的是怎么样让它可以用多个点来 run， 不是一台机器超大。因为一台机器超大的时候是不好 fail over 的。如果微软答应你一个机器超大机器的话，他要答应 99.95% 的话，你超大机器你说我有100T 的容量，然后要它在 99.95% 的 failover 的时候，你可能一挂，光一次的 failover 起来，它就要赔钱给你了。那我相信这一个在基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所以你今天云是 unlimited， 其实是你要先设计你的 scale out。这里也会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你在地如果有超大的 DB， 你说我要把云当一个远端的备援，因为像刚刚 complain 就是说。你看你的那个现在最大的云的虚拟机上面最大的 RAM 多大？112，哇 ，perfect， 没人敢说。好，也给你两个哈，这样我比较快可以发完这个。OK， 那你看一下，它只有所以你是当场 Google 的吗？不是，用过。OK， 那你可以想象它是112，我们在地上可以买多大？我昨天还在讲说你的 memory 可以现在要 in memory 嘛，所以你在地上买一个 server 100万你可以买到多大？买到 1T， 就你的 RAM 可以买到 1T， 你说云才112G 十分之一，云不是无限大吗？所以这边其实你要显然它是 scale out， 不是 scale up。那我跟你说，那可是我在地啊，我希望做一个 DR， 可是我在地上面呢，我只有我的机器超大，我有20T 的 data warehouse， 我有1T 的 RAM。你到云上面，你的虚拟机跟我比，根本差太远了。 然后他说，你今天如果车子坏了，你开到宾士的修理厂去，你叫人家给你的代步车，只不过开个三天而已，要一台宾士吗？还是你就直接请人家给你一台临时代步车，相对便宜，那你也就相对维护成本低嘛。反正开了三天，你要回到地来啊。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DR 的基本概念，就是你现在发生灾难的时候，你不能要求一样的一个服务品质。所以那你放到云上面说，因为微软要保证你 99.95%， 那我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你今天是个超大机器，那发生任何问题要移转的时候，其实会很困难，因为它其实基本上都是一组的装置在 support， 所以是整组移转整组。OK， 所以那我们现在谈几个事情来利用云的特征哦。第一个是你可以把你SQL答案直接放到 Azure， 但这个当然这感觉起来目前的用途还没想到，不要再说各位能不能提点一下。提示一下，这个要怎么用？就 database file 不要放地，放云，在地只有 database 的 instance。当然，我可以跟各位讲，美国微软的 slide 就讲说啊，那你可以互相换 instance detach 到另外一个，你在台湾用一用之后，在欧洲 attach。所以你欧洲要用这个 DB 的时候，我就把 attach 上来；欧洲不用，我回来台湾，台湾再 attach 上来。不过我实在想不出来哪个商业逻辑需要这样。对，但是它可以这么用。就你在地端的 database， 你在 create 的时候 file 放云，可以，所以你的 MDF、LDF 在云上面，然后呢，你的 SQL instance 在地。那第二种的话，当然比较好用是你直接就启动备份，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就是你今天你可能我现在在金融业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去没有异地机房的，因为直接法规就要求你了。但是台湾绝大部分是制造业，那这很有趣的是，金融其实相对没有海外，制造很多都有海外。所以呢，那你的海外你如何去做备援？我相信这个我后面有一张图，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越南排华运动嘛，然后就看到就砸嘛。所以那你可以想想，你在越南厂被砸了之后，你的备援要怎么做？你可能不太甘愿说，越南那个厂我也要为他做很多的备援的设施。Okay. 所以那这时候呢，你在全球各地可能都会建厂，那全球各地都要找 local 的厂商去帮我们做备援吗？还是全球各地你都要跟台湾用频宽直接把各地厂的资料然后备回台湾？其实我有碰过一个厂，他这样做，他用 SQL Vacation 做，那 SQL Vacation 很容易就挂掉了，因为你就要很小心在你来源的地方做程式的设计，因为他的那个在美国厂，他就直接做delete 再 insert， 这很糟的事情，因为他每天晚上要在切换时间的时候，他就把资料 delete 掉，然后再 insert 当天资料，那这个会变成 Vacation 全部都变成 cost overage 的语法冲过来。所以他在台湾这边的机器呢，时间一到就挂了。OK，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要来做这种直接跨国，然后各点，然后要有备援，然后你又希望能够就近，能够有机房、有人力、有维护、有机器，那这里相对来说，我觉得Azure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OK， 那另外一种，这叫受管理的备份，这我们没有 demo。现在在座各位，绝大部分应该都是来自企业。那各位也有说，我现在是个跑单帮的，我自己有钱来，我相信这个还蛮，就蛮有热忱的。我现在绝大部分来是因为企业出钱，所以各位应该是在企业里做。所以我们不谈这个 manage 的 backup。manage backup 其实很简单，它其实你直接就利用它里面的 store procedure 直接 run 起来就好了。那 run 起来之后，它会侦测你自己，这一个 instance 或者某一个 DB 的运作流量，然后它自己决定，它对云上面它要做log backup 还是 full backup， 它自己决定时间，你只要决定保留的时间就好，它时间到了，那这一段时间超过，自动把东西 delete 掉。那这一个在应用面的话，比较像是你是个个人去接单帮。你自己跑去接了一个某个小系统，比如说你去帮一个牙科诊所，然后帮他做了一个 CRM， 然后你跟牙科诊所讲说，啊，你 DB 会挂掉，你要跟我签 MA。我相信牙科诊所不会理你。那但是他的 DB 还是有可能会挂掉啊，那他的所有的牙科的这些客户就不见了，所以他还希望会备援呢。但是我相信那个牙医一定不是 DBA， 然后他护士也不会想当 DBA。所以那你可能说，那你要定期帮他做个备份，就会像这种受管理的备份，其实就是事后是我自己帮你管，然后他自己决定时间自己备出去。那这样的话，那个牙医也就不用去 care 说我还要买一个 tab。然后我要做一个 D2D2T 的 strategy， 我像牙医听完之后就不干了。OK， 所以那这样的话，他可以直接来做这种不需要管理，但是你也不用管 storage， 你也不用管机房，你也不用管什么，反正他定期帮你备上去就好了。OK， 那刚刚我们谈的这几个备份呢，其实都是 SQL Server 2014的功能。那Backup to SQL Server， Backup to Azure 的这些功能是你也可以在 SQL Server 2012，然后 SP1 之后也可以做到。但是呢，你如果在这几个 instance 之前，你还是希望去 backup 到Azure 的话，你可以直接 download 一个程式叫 Backup DB to Azure 的工具程式，这个是免费的。那这个程式呢，是从 SQL 2005之后，就2005、2008、2008 R2、2012、2014都可以。你直接指定一个 folder， 然后如果是你 SQL Server 启动的备份动作写到这个 folder 的话，它就自动帮你写到对应的 Azure 的目录里面去。那这很有趣的是，它直接会拦截是 SQL Server 做的 backup 动作，才会帮你 copy 到 Azure。那如果是你做个档案总管的 copy， 它不会理你。那因为它直接拦截了 SQL Server 写入到档案系统上面的写入动作，所以它如果写到 Azure 失败，你 SQL Server 会直接出现 backup 失败。这也蛮好的，就让你今天只要去设固定的 backup 的频率就好，你就做你原来的 backup 的plan， 然后就写到这个 folder， 反正写到这个 folder， 这个程式就自动把你转接到 Azure 去。那如果你今天的 folder 写失败了，你自己的log 上面也就有失败的动作 ，OK， 所以你可以继续做你一般的维护。所以这个直接在 SQL 2005、2008。的这几个版本都可以用这个工具。那最后呢，我们会来谈一下 AG， 就直接做到虚拟机里面去。OK， 所以那我们刚刚是 SQL 资料档案直接放在 Azure， 也就是不放在 D 的硬碟里面。那放 Azure， 其实我现在大部分人都会惧怕说，微软会不会偷看我的资料？那我的直觉是微软懒得偷看我们的资料，但是如果你今天跟老板讲，老板说不行，那他就是会偷看的话，那你只好做加密。所以加密啊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你的 database file 如果直接放在 Azure， 那就用以往的 DDE， 因为你是在 instance 上面直接存取资料的时候，这一个 MDF、LDF 都要加密嘛。所以呢，那你只好启动 TDE， 所以你在 Azure 上面档案也加密了。那 TDE 加密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 file 本身被加密嘛。所以如果有人你说我今天 detach 被别人 attach， 那别人如果没有你在 master database 里面的凭证的话，那他就解不开。所以就算他拿到了，那你也可以你可以因为他没有凭证而保证这个资料不会被偷走。那这是 TDE 的做法。那简单的detach attach 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做一下这样的动作，就我们直接把 file 放在Azure 上面。所以呢，假设我们今天在如果 file 放在 Azure 上面的话，其实你要先做一个临时交换资料用的一个放在我们在地上面的。我们直接在地上面，我们要直接建一个 credential。那在 credential 上面呢，会要放直接放路径。那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这一个 credential， 所以我们的安全性上面，我们的在里面还没有一个是完全我们未来要放路径的位置。 那我如果要把它放去的话，我原来在 Azure 上面必须要已经有storage。所以假设我今天就在 Azure 上面，那我已经假设我到时候 DB file 就要放在这一个 storage 的容器里面 ，OK。那我现在这个是空的，那你也可以来证明一下，说这一个在等一下这容器上面会有相关的资料。所以呢，那我们直接用SQL 2014的管理界面是可以直接连到这 storage， 因为我们不管是 backup 或者 DB file 放上去，其实看到的都是 storage， 所以现在它的连接，它也就直接让你可以连到。所以那这边的话也直接就可以让你连到储存体上面去。OK， 那所以你在这边的话，你要连到储存体，你会在你的云上面。这边你要对储存体本身要能够拿到它的存取金钥的内容。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有名字跟存取金钥的定义。那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贴到这边来。OK， 所以呢，在这容器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现在 DB file 这边也都还是空的。OK， 那我现在要开始把这个 DB file 直接放上去的话，那我先直接的我先建立一个，我用 SQL Server 自己建凭证，然后这个凭证我先把它备到这一个档案路径上面去。那这里如果已经有的话，我把这个 temp 的内容先砍掉。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每次在上课前的练习都会正常，然后不是上课，演讲前练习会正常，演讲的时候然后就出错。OK， 那我们现在先来 backup 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我们要建一个这样的凭证，这个凭证你必须要去 download 一个工具程式，那这个工具程式可以让你来产生这临时性的沟通。所以你要去 download 一个程式是 Azure Storage Explorer， 然后呢，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 security 上面直接，我们要写到这个 DB file 来，然后呢，你直接去产生一个 share access signature， 然后要求能够 rewrite 的相关动作，然后你 generate 一个，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你不会 generate 一个临时用的这一个 signature 可以无限使用。OK， 它随时会过期，所以它这只有一天就过期了。那 generate 这个 signature 之后，你 copy 到 clipboard 去，然后你把它贴回到你的这一个位置里面来。那我先把它贴到这上面来，因为你会看到说在这里面其实有一段是要从 ST 后面，前面这个不要。前面这一个其实要放到这一个位置上面来，所以假设我今天要的位置是 HTTP 没有 S 的话呢，那你未来存取的也就通通都不要有 S， 要小心，就是你不要这边名字刚好不一样，所以假设我今天 create HTTP，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像这样子的内容，然后你就直接 create 一个这样子的credential， 所以我们刚这里会产生一个像这样子的 credential 出来。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就是我们来产生这个 file。那因为我刚刚上面这个没有S 啊，所以那你在这边的话，我们也就都不要 S。HTTP， 所以我刚刚的是有 S 还是没有？为什么？哪一个 account？ 哦，刚是 DB file。我上面这个是 SQL Demo 2014，所以我这一个名字不一样哈。感谢，等一下，我把礼物先拿一下。 这样比较好，那以后就不用问题了。OK， 这边大家来 code review。所以SQL Demo 20是 blob core， 哦，我在那边，等一下我把这个直接取代掉 ，DB file HTTP， 因为它完全要跟这个长得一模一样，所以看起来我是完全一模一样。我确定一下我这边沟通。OK， 我重新看一下我的储存题，我重新看一下刚刚这一个 blob 的这一个工具程式。刚那个程式跑哪里去了 ？OK， 我 generate 一下 signature， container 叫 DB name， public， 凭证起系时间错了，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security， 所以我们在这边9月10号上午5点到9月10号下午6点，这看起来是对的。哦，现在是下午，哎，也对啊，所以他这个怎么会帮我抓到？UTC 时间，好吧。在那一秒，非常好，所以我们，下午现在是1:57，到下午2:57，这样吗？所以 UTC 自动加8。所以这自动减8了，大家当柯南。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在，我重新产生一下，所以我今天是58分，上午6点，哎，这个有一个小时啊，有 UTC 时间，所以现在这样可以啊，好吧，再来一次。这个可以感受到初期的不便，对不对？不是，其实你玩一圈，你会发现微软每隔一阵就会改一次它这个的做法。为什么要出去？因为你会发现说，哎，怎么一阵子之后它又不这么做了，然后就发现说，哎，怎么现在 friendly 多了 ？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在，其实它是编码在这后面呢、啊。你如果你今天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它其实是编码在这个里面。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再来做一次、啊。如果再失败，我觉得我们不值得为这一个浪费时间在做，因为这个的 usage scenario 应该是最少的，因为你的 DB file 是直接放在系统上面。OK， 那我要先把这个先砍掉。OK， 所以然后呢，我们再来重建一次这一个 credential， 然后我把刚刚的这一段一样这个名字带到这里来。OK， 然后我们直接建立，这看起来还是不太正确。好了，我先不管这件事情了。我等一下，如果真的有空，我再重新再一次。那本来应该它可以 SQL Demo 意思是直接可以放到这里来，那这样它可以直接建立。或许 或者我改 HTTPS 好了。啊，最后一次，再失败不做。OK， 所以我把这个凭证再砍掉，我把改 HTTPS， 因为现在被搞过一次了，就是他应该是 HTTPS， 结果他做出来那边是 HTTP， 好吧，不幸最后一次成功了。OK， 所以他就把这个答案直接做上去了。那当然这里面你从此你存取的这个答案就直接就上到那里去，所以你会在你的这一个在你的这资料库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 database file， 在它建的时候呢，那它的这一个在它的档案内容上面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现在它的位置是变成放到 Azure 上面去了 ，OK。那所以那接着你就可以把它做detach attach 的动作。所以你一样，你可以来做 backup， 就从云再读回地有。这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今天你的网络频宽还不错了，所以那你可以从云读回到地过来。然后呢，那这时候你可能要去做一个全资料库加密，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去建一个那你可以直接来启动，然后设定这一个在云的资料库上要加密，然后你可以来直接建一个像这样子的table 来使用内容，通通都正常。那这时候我把它 detach 掉，所以这 DB 项不见了。我假设有另外一个 instance 要 attach 它，但是呢，这个 instance 我假装就是没有这一个凭证。我一刚开始这个凭证我就有直接备份嘛，我一开始的凭证我有备份出来，所以呢，我现在就假装有人要偷它，或者是有可能你今天是要从亚洲的你 detach， 欧洲的要 attach， 那我现在反正我就要把它已经 detach 掉了，所以我们刚刚的 DB 的这一个database 不见了 ，DB Azure file 不见了，然后把凭证直接砍掉。所以这时候我如果要把它再重新拿回来的话，刚刚这个上面的名字有一点，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 create， 我要把它拿回来，这时候会失败。失败的话就是刚刚因为我们全资料库加密嘛，所以这边你会看到说，因为你今天在上面资料库是加密，而你地端没有解开这个 TDE 的凭证，所以我们这时候假设我们把凭证背出来，然后在另外一台机器把这凭证直接汇回来，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重新把它 attach 回来。所以那这样它的那个 DB 就又重新的拿回来，所以那你就可以再重新来查这一个资料。所以那这一个是我们刚刚直接就把 DB file 放到云，然后加密，所以这样谁要拿到你的 file， 但是没有在你地上的凭证，那它是解不开的 ，OK？ 好吧，有没有人告诉我这可以怎么用？感觉起来很炫，但是我不知道实际各位在你的产业里面有想到，告诉我故事，我好以后告诉大家。好吧，私下跟我讲，可以来领礼物。OK， 我相信终有一天它会有用法。那接下来的话是，你可以把它做直接备份到云上面去啊。那备份到云上面去的话，这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有用的了。就是你今天我们刚先讲，你很有可能在你各地机房并不见得你有 D to D to T 的 strategy。你有可能海外机房，你也没有办法在它 local 的地方，愿意花那么大的钱去租一个ISP 去租一个什么样子的 colocation 的位置，然后为它准备。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定义统一的这一个备份动作。那备份有很多种选项，一个从 SQL 直接备份，那 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直接看的，你直接 backup 下指令就可以直接 backup， 这是从 SQL 201 SP1 之后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是受管理的备份，我们刚才解释过，那这个可能是小型的系统，直接自己启动自己触发。那另外一个是你用 backup DB to Azure tool， 那这个的话你要从微软去下载。那我们来做后两个的动作。OK， 所以假设我今天要 backup to Azure， 那这边你一样会怕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微软会不会把你的 backup 自己把它 restore 到他自己的环境里面去自己看东西？其实 backup 东西啊，根本就不用 restore 也可以直接看，因为 backup 东西就直接是把MDF、LDF 的东西直接 page copy， 所以你的 MDF 如果没有加密，或者 NDF 没有加密，你的backup 就是明码。你直接就可以看了，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 judgment。所以，你今天一个做法就是你要用刚刚的全栅库加密 TDE， 一个就是做备份加密。那备份加密是 SQL 2014才有的，如果是2012以前的话，你只能做 TDE 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master， 我这边应该就有 master key 了，所以如果失败没关系。那栅库加密的话，其实基本上备份加密它的概念跟刚刚讲的 TDE 是一样的，反正就是拿一把钥匙放在你的媒体里面，用这把对称钥匙加密这个媒体，但是呢用凭证去加密这把钥匙。所以这把钥匙如果解不开，那你的这个媒体所存放的东西就解不开，所以这样才会有效率。所以它用非对称式的事情加密对称钥匙，再用对称钥匙去加密内容。所以假设我今天就一样，我要一个凭证。那今天我直接 backup 上去的时候呢，这里面会它在备份的时候是需要搭配一个 credential。那这 credential 跟刚刚那个用 database file 上 Azure 的需求不一样，这一个不需要像刚刚那个是完全名字要对，它直接就会找这个名字。所以我刚刚在 HTTPS 那个 S 错了，它就错了，然后名字错了，它也错了。OK， 然后还有一个有效的使用时间。所以刚刚的这个犯错误真是好，让大家很感受到了各种细节都要注意。那下面这一个不需要，下面这一个的话，你如果要备份上去的这一个，你只要拿 key 就好了。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在这边拿到这个管理金钥，然后用这个管理金钥去建一个这样子的credential 就可以了。就它在这里面，你把识别放那个名字，然后密码就放。从这边取得的这一个管理金钥上面把这个拷出来就可以了。OK， 那做完这个之后呢，你就告诉他说你先备份的credential 用这一个，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备上去了。所以我们刚刚这里其实 DB file 这边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有 DB file， 那接下来的话这边会有backup， 我今天直接把它备到这个 backup slide。所以那你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直接就把这个资料直接背上来了。那背上来之后呢，凡是备份我们都希望能够去了解备份的内容，所以我们会要去用 restore file list only 或 restore header only 或 restore verify only， 然后来看这个内容。那这里你也可以想见哦，这是 restore file list only， 它是怎么去 verify 它，怎么去抓这些内容。这个 verify only， 它是在云上 verify 还是在地上 verify？ 这应该很好猜吧？猜一下也有礼物。什么？所以你刚刚在讲地上，没错。所以你要小心，你不要 verify 10T 的东西啊。所以我就给你一个 screwdriver。这我忘了解释，这是笔。这是什么？这个荧光笔嘛，我不知道，反正这是笔啊。这个是那个螺丝起子柱。OK， 那在地上哦，为什么？其实你可以想象很简单，它被加密了嘛。如果它是在云上面，那它还可以帮你验证，那不代表它可以解得开？那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OK， 这些是在地上，这其实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你如果说你现在连万平宽很宽，比如说你100 M， 所以你做一般的资料库的这些备份，当然就要看你今天连万平宽跟资料库大小。 那你所有做这些事情，其实都要看你的罹患平宽跟照顾大小。OK， 假设你今天是个十 T， 好不容易背上去了，你 verify 一下，可能要等很久。你背上去可能背了个几个小时，十 T 的话可能要背个几天，然后再你要 verify， 可能要几天之后才知道它有没有问题。OK， 所以呢，我们刚刚是直接做完尿动作，我也一样，我把凭证拿出来，那我验证一下，所以我一样就把这个凭证背到本地上面，那一样，这里因为 temp， OK， 所以假设我也今天也把它背出来，然后一样模拟说有人没有凭证，然后想要 restore。所以那我一样，就是我要去restore 他内容的时候，那也一样。那你会让他稍微等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也一样把答案都抠回来，抠回来之后，然后要开始来 restore 才发现不对，所以他也一样就会有刚刚的同样的错误是没有办法解开。OK， 所以你一样，你把凭证重新建回来，然后呢重新 restore。OK， 那因为我今天我把它叫 no swing 3嘛。所以我今天重新拿回来的时候，那这 no swing 3就可以正常了。OK， 那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接着要来看的是做 AG 上去哦，或者你今天你要做 mirroring、做 log shipping 都可以。但是我们接下来主要还是谈 AG 了。但事实上呢，我们就在云上面直接做一个 SQL 的虚拟机。而不是做Azure SQL Database， 因为 Azure SQL Database 其实它不具备这些，实际上在地上面我们所做的不管 mirroring 啊、log shipping 啊、AG 啊这些功能，所以一律都是要用虚拟机。那所以这才是我刚一开始跟各位讲说，为什么我会去问微软的工程师说，你的虚拟机最大怎么这么小？因为你最大的只有16和112 G， 我在地上面的虚拟机大机器的动辄都是几十颗 CPU， 然后上数百 T 的 RAM， 那你现在最大也不过这么大。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是disaster recovery 的概念的话，其实你不用去这么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它在云上面，它也要保护它的资料，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它的虚拟机如果毁掉，它要保证你虚拟机有 99.95% 的 HA， 所以呢，它今天其实这一组。这个他在自己云上面，他也立刻写入了，三颗硬碟，然后呢，其实三组硬碟也不是三个，就三组的资料储存区。你如果启动云的异地备援，他又到另外一个微软机房去再启动写三组的资料内容。所以你如果说在云自己本身那个虚拟机坏了，他可以立刻再起一个 image 起来。那你可以想见，假设他今天搞一个超大的这种容量 CPU RAM 的话，他要立刻再起一组的话，那他可能要在 99.95% 的高可用 SLA 下，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可以切换。OK， 所以这上面你用微软的云的话，其实你已经先用了微软的高可用了，就是他在云上面某一个服务停掉，他是立刻可以起来。我跟你讲是 HA 哦，不是 DR， 就是你已经等于引用了微软这个架构中的 HA。OK， 那所以在基本上它是使用者付费的，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在云上面的保留了某一个能力之后，你可以把它停掉。你说我今天其实这个上去之后呢，我下次可以从这里再开始，所以我可以先把它停掉，然后之后再要再做什么时候，我再把它起来。比如说我如果用 log shipping，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什么时候来跑这个晚上批次啊，然后在之前你可以停掉再起来。OK， 那为什么要停掉？我刚才讲说云上面你可以不用这个停掉，好吧，再送你另外一个。刚才答案很正确，为了省钱，因为云只要跑就要钱，所以你可以批次排程，然后你可以停掉启动，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事情。OK， 那我们刚才讲在云上面，其实它自己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些高可用的动作，所以我们。在存放资料的时候，其实它都是三份，你还可以启动异地备援，它可以在微软其他第二个跨国机房上面可以再写第二个三份。 所以那它的这个高可用性本身是通透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就不用担心你在上面的虚拟机会毁掉。然后你用不会毁的虚拟机来做跟地之间的备援呢？那我们接着要来谈的是，我们希望做 AG。做 AG 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呢，你觉得云跟地做 AG 比较难做哪一块？云跟地也可以做 log shipping， 那相对于可能会比较简单了，但是可能也没简单到哪去。但是云跟地做 AG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 ？AG 一定要加入到 cluster， 那 cluster 是两台机器一定要在同一个 AD 里面，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云跟地一定要在同一个 VPN 里面。否则你就没有在同 domain， 然后你就没有在相同的 cluster， OK？ 所以呢，其实你要建 SQL AG 之前呢，第一件事情你要找一个好的网管人员， OK？ 因为要帮你把这个 infrastructure 建起来。这其实我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上了云之后会不会大家工作减少失业，因为交给我人管。那个我之前碰到人家研讨会的时候问提问人第一个就问这个问题，我引用了云之后会不会失业，我的感觉是啊，你引用云之后你工作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因为云跟地的，你在地的所有 infrastructure， 比如说你在地有设网路，有设内部的网路的网段，你在云等同是一个延伸的网段，但这个网段的设定跟地会不会一样？不太一样，大部分的原理一样，但是少部分不一样。你在云上面所有建置虚拟机的方式跟地会不会一样？大部分一样，少部分不一样。什么意思？你每一项技术都要重新 review。你在地上面，你在云上面，你在地所做的 lockdown， 那在云上面要如何做同样的企业的软体？同样要去规划 lockdown， 所以你同样规划 directory service 去规划。你今天的这些认证授权的方式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会需要你如果接下来我们要做，但是我这边没有 demo 给你看了，那我们请阿斯卡苏啊，就是这个 MVP 帮各位全部把它录下来了，所以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看video， 就看阿斯卡做的这些录影，怎么样做 VPN， 然后怎么样做上载虚拟机密局。OK， 所以我们的基本概念就讲，就我们需要在你可以去设 side side VPN， 这是我们今天做的。就是 side side 的话，那你等于是机房跟这边完全就连在一起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个人工作者，我 point to site， 你也可以说自己连到这边形成一个 VPN 了。不过我们今天是做这样子的动作。OK，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利用这一个 VPN， 就你一旦 VPN 建好 ，SQL Azure 来说根本就完全跟在地上建没什么差别了，因为你把远端的虚拟机直接就看成是地的延伸而已啊，就等于是地上的一个机房。OK， 所以那你今天在Azure 的虚拟机上面，因为微软帮你保证那个虚拟机不会挂 99.95% 嘛，所以每秒只有22。每个月只有22分钟下机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云上面的那一个虚拟机是不会挂的。OK， 但是它能帮你保证的是那个虚拟机正常，它不能保证里面的 OS 软体正常。你如果 SQL Server 挂，它是不知道的。所以你里面把它搞烂了，它怎么会知道你里面的软体自己写的挂了 ？OK， 它只能保证你外边这个虚拟机的 image 不会因为硬体的关系而导致有问题。所以你内部的，如果是虚拟机内的软体要上 patch， 上 patch 的时间是不包含在这一个99.95%，这上 patch 是你自己决定要不要上，然后你自己怎么上。OK， 那它也保证了它的相关的 ED 备援的动作。那这里面有一个建虚拟机的动作，那我相信你如果会玩 Azure 的，这个都很容易，就。你直接在下面新增，你可以去新增你要的虚拟机的相关的内容，所以
假设我今天是用，那你可以直接快速建立或从组件库来选择建立，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个相关的印象来建立。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基本问题哦，这有没有中文版？没有，所以那我的 SQL Server 是中文怎么办？我要 Instance Collection 要中文怎么办？其实还有一个基本上很大的问题是，如果我的机器是10 T， 我的 DB 是10 T， 我用它来做完之后，我要把10 T DB 上传，各位觉得要传多久？所以呢，它提供给你一个 solution， 就是把你的10 T 的东西的包在硬碟里，快递给它，它帮你 attach 上去。我讲这叫什么意思啊？你用它的做很有可能可以做，你可以练习，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在实物上面，你很有可能不是这样。实物上面应该很有可能是你自己准备好你自己的虚拟机，然后上传，然后用你自己上传的 image 去建立虚拟机，而不是像它很快的用精灵做完。那一个可能在你练习上面很有用，但是你实际上你有的虚拟机里面可能要装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可能资料量很大，可能一些什么样的预先的准备动作，就像刚刚的 collation。那这时候呢，我们是请 Asuka 做了这一份怎么样上传自己的 image。那所以各位，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直接的来看这一份内容。那slide 各位可以 download，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link 了。那到时候你可以看你应该要准备什么样子的内容。不过我们阿斯卡蛮好的，把公司的名字也打上去了。OK， 那他这边会告诉你说，你在整个步骤在制作 VM 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从一刚开始要上传，一刚开始你就有 Azure 的账户，那准备 Storage 开始，然后到你自己实际的 Image， 然后 Image 最后上传之后，其实是要靠他用 PowerShare 来上传的。那 PowerShare 上传的话，其实是你最可以客制化，最可以就你可以决定什么时间，然后怎么做 ，OK。所以他最后他要把 PowerShare 的指令全部放这边。OK， 那我们接着就来做这一个AG 的动作。所以我下面就故意秀了一个排华，对不对？那张图是越南的排华的新闻照。那我相信现在的这些 ED 机房，为什么我会举这一个？因为这个 scenario 我觉得比较合我们制造业了。就你有跨国制造，然后呢你要准备很多这种 ED 上面，你又怕发生灾难，然后资料又不回来，你 ED 的厂建好了，但是你的资料回不去。那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你今天其实有很多像美国最喜欢讲的是它的那一个森里飓风嘛。那森里飓风直接一吹的时候呢，因为我认识的 DBA 是在那个我在那个 Morgan Stanley 当 DBA 嘛，他讲说森里飓风一来，华尔街立刻没了，就华尔街立刻淹掉了，所以他们机房立刻没了。然后他说，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在美国东部，他们有好几个机房。但是，森林飓风最糟的事情是什么？你异地机房，森林飓风一来的时候，美国东岸就断水断电，所以你说没电没关系，我们的机房都有备用电力。备用电力靠什么？备用电力靠柴油。那森林飓风来的时候，美国是断水断电跟断油。所以他连柴油也没有，所以他就说：“哎，大家就一直回报我的这个机房还剩六小时，还剩四小时，还剩两小时啊，柴油烧完了。”所以他说他的东部全部没了，他东部所有的备用机房全部停掉。他说华尔街停市三天，休市三天之后，他是什么？伦敦机房接手。我说我真厉害，你可以异地的机房可以接手做这件事情。那我就问那个微软的工程师说，他的 照常华尔街三天，身体照常华尔街三天，你这身体缺乏来的时候，微软有没有 downtime？ 有没有任何一个环节 downtime？ 然后他们查了，因为你可以在网站上面直接查嘛，在 Azure， 在AWS 啊 ，Google 这些云端机房的下机的这一段时间的时间，所以他可以查到在那段时间身体缺乏来的时候呢，微软机房是完全没有下机，还蛮厉害的。OK， 那我们现在来规划一下，把 Azure 做到云上面去啊，不是 Azure， 把 AG 做到云上面去。那 AG 有好几个角色，所以你今天可以来做同步的抄写跟非同步的抄写。这边要强调一件事情，非同步的抄写可以查询，AG 的备用的 replica 可以被查询，可以 read。请问这个查询会不会影响你的你原来的这一个主要的 primary 的这一个副本？有人点头，有人摇头，点头都可以来领。就你如果是同步的话，那所以摇头也对，因为你非同步的话就不影响，所以两个都送。你还放？但是你怎么知道刚刚有谁点头，有谁摇头？其实中间这一位女生跟后面的男生刚好一个点头一个摇头都对。那你如果说你今天同步的话，同步意思是什么？同步意思是说他要能够在他的第二个节点能够写东西，那 commit 了我的 primary 才可以 return 个 client。所以呢，那你如果说你同步要写到那边去啊，那边被很繁忙的在查询的话，他可能来不及 commit， 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他没办法 return 给 primary， 那 primary 就被 delay 了。那为什么我要特别画一个非同步线到云呢？这时候我们刚才讲，你同步写到你的 replica， 你 replica 现在当 read only， 结果被查询的很凶，那你主要机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你现在做 AG 最好是三个节点，就是一个节点是 primary， 一个是同步的，那个是为了 HA 到另外一个节点，可这个节点不被查询，它不准查，它只是为了快速能够抄写过去。另外一个非同步的到再一个节点，那个节点可以查询，那可以查询的时候，它被抄得很凶，它反正它跟主要机不同步嘛，所以不用等它 commit， 然后再来让主要机才能继续回应 client。那这个设计概念之下呢，我们到云上面，你可以讲的云的网络如果不够快，那它云上面回不来，那我是不是也要做非同步？可以。那你可不可以做同步？可以哦。它其实你今天是 VPN 啊，管你是同步非同步，所以云没有限制你要同步还是非同步，它会建议你的设计是在地做同步，在云做非同步。那2014的话，因为它有八个节点，所以还好，你可以选择对哪些节点做同步，哪些节点做非同步。OK， 那我们谈的都谈 AG， 但事实上啊，你跟云上面的虚拟机，你是不是一定要做 AG？ 没有啊，你高考用 SQL 的技术这么多，你上面一个虚拟机，你就可以想就是一台 SQL Server 啊。所以你如果 VPN 架好，就是在你机房内还有一个 SQL Instance 而已啊，你爱做什么都可以啊。所以你要做 Mirroring 也可以，你要做 Log Shipping 也可以，反正都可以。那只是我们一般谈 AG 的话，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可读性副本。那我们这样，我们的故事就可以再说的更多一点。就我们其实有实际碰到，就是它是一样是制造，但是它希望提供它外国的点，不要到总部来查。那外国的点就近查，那很简单嘛，直接就近查云上面的 replica 上去的 AG 啊。OK。那这样的话，这一个其实这个不是我在那边讲故事，是真的有厂商要做这件事情，就有客户要这么做。就是他现在他在地上面是他的主要机做正餐修，那云上面是做他的唯独的一个查询，非同步上去。所以2014他有增强这些相关的定义啊，所以他有replica 变多，然后DMV 可以查更丰富的资讯，还有八个非同步，这些不是我现在讲的重点，因为这个明天也会再有一场， 所以今年尝试很奇怪是很多 Azure 很多 AG。OK， 所以明天还有一场，那欢迎各位实际上的高可用去听明天最后一场在徐老师的课，在大会堂的。OK， 所以那我们今天在实际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有一个强化，2013一个强化就是，你如果你的 cluster 毁了，那2012的话呢，它也就不准你存取那个 DB， 那2014不会。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你的 cluster 在地端仲裁失败，主要机失败，你云上面那一个还是可以给你远端的使用者查询。OK， OK， 所以那你今天在这里面其实还谈了一个，这个是云上面的基本设定了，你可能要去设它的可用性群组啊，然后这边其实会是在你在云上面设虚拟机上面的时候，你要不要把它放在同一个可用性群组里面，然后好让它今天在升级，在云上面升级，然后在云上面维护的时候呢，要在两组的系统上面，不要把你的 AP 跟 DB 结果呢一起升级，就云上面就挂了。但这个其实跟我们的 AG 没有关系，这只是提醒各位，你在设虚拟机的时候有可用性群组，那你要去让你的一组机器跟另外一组机器，你如果要启动可用性群组的话，他们两个要能够去设定，避免一起被更新，然后一起挂掉。但这个其实跟你要去了解的是本身在云上面设定虚拟机的特征。那云上虚拟机，我们刚才讲，它其实就是保护你整个在云的这个节点不会挂，所以它有这些保护的动作。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这一个设定，但这个设定其实又要需要先去设 Set Aside 的 VPN 了。这里面一样有微软的说明，也有Aska 的录影，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来看怎么样去设 Set Aside VPN。那你可以透过这一个网址去看，它一样，它就把这整个过程全部录下来。OK， 那当然好处就是你可以重复的来看。这些相关的建制，那我们基本我们现在要 demo 给各位看的拓扑就是这样。就我们在云上面其实有我们的网段 10.20， 那地上面有我们的网段 10.10， 然后这边相关的 gateway， 然后 Set Aside VPN 都已经建好，所以呢，我们很快的走一遍，然后你会感觉起来设这个AG 根本跟地一模一样，所以如果已经看过 AG demo 的话，你是再看一次而已。OK， 那我们来做一次像这样的动作。那只是我们实务上真的 demo 给各位看一遍。那这整个在设 AG 上面非常好做。那但是呢，你要先前你要会做那个 Set Aside VPN 哦。OK， 所以我们再连到我们现在。OK，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你会看到说 on-premise 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在极鹰的机房里面有准备几台机器 ，Azure 的是在云上面的机器，所以总共有这么多台。那我们有 PDC 跟在 Azure 上面有Cloud 的Domain Controller， 然后有在地的on-premise 的 Domain Controller， 然后呢，那我们在地上面我们有一台 SQL Server。那我们刚才先讲说，其实我们在建AG 的时候啊，就我们实际上在使用它的时候，会希望有三个节点，在地的做同步，然后在云的去做做非同步，但云可以查询。所以呢，那我在这边我就直接写一个程式，我们就请 Sky 另外一位 MVP 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式，反正就是查，一边真三修一边查。OK， 所以呢，那我在地上面呢，我们就有一个程式是AP 的这一个 server。那在 AP server 上面呢，那你看这一个是本机的这一个程式，那另外一个是云上面的程式。那云上面程式因为云下没有 DB， 所以你在查的时候，在云这边有一个 AP server， 就 Azure 上面。我们也直接放了一个 我们 Azure 上面放了一个，这边写 AP 就是 Azure 上面的 AP server， 那现在就是这个查不出来，因为我 DB 还没做上去。那在云上面有一个 SQL server， 那这个 SQL server 就等一下我要把AG 做上去的。那我在地上面呢的 SQL server， 我们就直接用它的 Northwind， 我们直接用这个 Northwind 做上去让它查询，所以地现在查得到，那云上面现在是空的。OK，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一个那我们就来这边来启动它的 OS on。那因为其实我云 ND 根本就是在同样的，我这边只是很简单的假设我直接拼一下。所以我直接拼云的 Azure， 比如说我们就直接 MT SQL 01A， 那 A 代表 Azure。你会发现它根本就跟地一样，那10.20网段我们说那是在云上面嘛。所以这个10.20网段它直接跟你在地的使用方式根本一模一样。Okay？ 所以我今天拼它什么通通 都没有问题，这是 VPN 的好处。所以今天在建它的时候完全不用去管。OK， 所以那 AG 的 DB 需要有 backup， full backup 过，然后它今天是需要 recovery mode 是full 的动作，然后我再去加上一个replica。我们讲说我们在地上的 replica 做完全同步，然后不准查询。那我们在云上的 replica， 就 Azure 的这一个 replica 上面，那我们在设定上面的时候允许查询，但是非同步。OK， 所以允许查询，然后非同步的动作。那你要看我在做的时候，我没有用在 add Azure replica， 这是2014新任精灵，但这个其实是要你去设 VPN、设虚拟机、设这些东西哦。但我们实际上实物来做的时候，觉得这其实相对来说反而比较可能跟我们实物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实物上面可能虚拟机一定是我们先建好，因为你有相关的 SQL instance、相关的 SQL 的 DB、相关的什么做法，你可能甚至不是用它接下来帮你做 backup 把它丢上去，因为那档案可能太大 ，backup 丢上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超久，所以你也可能有可能是你自己用一个什么办法，想办法把你的 DB 已经丢上去，在上面已经 restore with no recovery， 已经都把这些相关状况都准备好了，这个只做最后一步就启动的动作而已。所以你很有可能不是用它的精灵，而是你自己熟悉怎么建 AG 的 script， 然后虚拟环境、虚拟机完全都是你自己准备好。所以我反而我不是 demo 这个 add Azure replica， 虽然这是2014的功能，但我是用传统的，只是证明给你看说，你先把 VPN 做好，然后你 DB 其实相对你以前要怎么建AG 的指令，你现在都可以再 run 一遍。OK， 那接的话，这个当然是用它的做。你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有都准备好，你就是用这一个了。我跟你讲，你可能真实是用这一个，因为你云的那个 DB 可能太大，你这样把 backup 之后，然后再 copy 上去，然后再帮它 restore， 然后再开始同步，这很有可能在你实物上面你可能会等超久。OK， 所以那我们这边还直接就跑一遍，然后对，所以 DB already exist。所以在某一个上面也是先前做完了练习，然后那个 DB 就存在。我再看一下 ，OK。所以我们这证明全部 live， 没有任何造假。所以可能有连接账号连在上面去啊，还是怎么样？这。OK， 那我现在要重新去把它 delete 掉，然后哪里跑出来这个 DB？ OK， 那假设我今天再重新再来rerun 一遍，那 rerun 完之后呢，它 check 如果都没有问题，然后呢，那你当然就可以让它来建置。所以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其实 TICC 的网络还不错啊。因为刚刚最起码我们去建那个 file 什么东西的，比我自己用手机的当 AP 机器来跑得快多了。Okay。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它可以很快做上去。那做上去之后呢，我们很简单做一个修改，另外那边做一个查询。 OK， 所以那我们这边 AG 其实就直接做完了，所以那这样很简单的 AG 启动。所以呢，我云上面那一个其实是可供查询的，这个Azure 的 01A 这是可供查询的，所以这些 table 你都可以看到内容。所以在我刚刚的这一个AP server 上面，那我下边可以重新再来查一次，所以现在资料出来了。那另外的话，假设我今天要来新增一笔记录。所以假设我加一笔记录，那这里的话其实是在地上面假设我在地上面加上这一笔记录，那你可以看到在云上面我现在还没有 Sky 这一个人嘛。那假设我今天再重新的再 refresh 一下，所以那你可以看到这上面资料也上来了。那这边的话只是证明给各位看，就是说你今天在你的实际使用上面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应用程式在原来 on-premise 这边，你可能增删修查，然后非同步的直接带到你在云上面的系统，然后你各地的当地的使用者供应商可以直接来查询这个云上面，它可以就近取得，也不会增加你在总部在远地的这一个系统的 effort。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很简单的看完了这整个设定了，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强调了高可用跟这异地的灾难复原的两个差异性。那我们今天其实特别强调就是我们 Azure 可以来提供我们在异地备援上面的灾难复原。然后 Azure 功能其实非常多，所以欢迎各位其实你可以再去多听听其他的内容。那我相信未来世界一定是混合云的世界了。就是你多多少少，我刚现在你可能周边系统，你可能备援系统，你可能OA 系统，你可能一些相关会去改用云的内容。那 SQL Server 自己其实在开始大量结合各种 Azure 的功能，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你有很多的solution 可能会是这两种混合的结果。OK，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啊，谢谢各位。